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该撒，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要为寻求拯救世上的人。”读经完毕。
下面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剪不断理还乱，把时间交给吴先生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敏感的，可能是我们最不想讨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又不得不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的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我们挥之不去，他终身陪伴着我们，他陪伴着我们出生，他陪伴着我们成长，他也可能陪伴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想大家可能猜到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罪。我们都不想在罪中沉沦，我们都想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都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罪的面前，我们很无奈，我们很无力，我们很无助。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有点像吕后主一样，他面对离愁，他说：“剪不断，理还乱。”但是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剪不断，理还乱。为什么我们会剪不断，理还乱呢？我想，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罪。认识罪，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位神学家叫贝尔·考维尔，他是一个现代的荷兰神学家。他说：“罪就是一个谜，我们很难客观地去讨论罪，因为所有参与讨论罪的人本身就是罪人。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讨论罪的时候，当我教导弟兄姐妹什么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一个客观的观点，因为我自己就是罪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在讲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题目。所以贝尔考维夫这位神学家说，罪就是一个谜。罪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会说，罪就是 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欺压拐骗、奸淫掳掠等等等等等等。自古以来，我们都认为这些违反人类文明道德的这些行为就是罪。所以中国人说，罪者犯法也。汉高祖刘邦他进入咸阳城的时候，他就与民约法三章，他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可见当时整个咸阳城里面治安非常不好，到处都是罪。对刘邦来讲，处理咸阳城的罪已经是他的当务之急了，因为罪已经破坏了咸阳城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所以中文这个罪，它本来的字是写成这样的，它也念罪，这个是罪啊。后来因为秦始皇觉得这个罪字看起来很像皇帝的皇字，所以他觉得这个字不吉利，这样就把这个罪字改成今天的这个罪字。我不是一个汉学专家，我也不是一个学者，所以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评论这个罪这个字的演变到底是哪一个对，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一个这个罪啊，这个罪上面一个自己的字，下面一个辛苦的辛。自己的字在古汉语的意思就是鼻子的意思，通常我们指着自己说的时候都是指着自己鼻子啊，我这样。所以这个字其实是一种古代的刑法，就是人犯了法之后他就把鼻子割掉，所以字就是鼻子，辛就是一种刑具，所以合起来的话就是一个罪。但是为什么喜欢这个字？我觉得这个字很惊讶，这个字可以跟我们圣经教导有很大的一种很惊奇的吻合。你想，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自己犯了罪之后，我们就是自讨苦吃，我们就会永远的辛苦。所以这个字，虽然我肯定说中文字跟这个圣经字可能没什么大关系，但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这个字觉得非常惊讶，真的是犯了罪我们就是自讨苦吃。因为罪会破坏了我们的一切，使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艰苦。罪者犯法也，罪者犯法也这个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种在我们脑海里面，这是我们对罪的一个认识。当我们对身边的人说你是一个罪人，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接受，他们的反应肯定是礼貌的人不会跟你吵，他们都会说，他们可能会有种冷笑、愤怒、否认。很多人都会说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是一个罪人呢？我又不偷，我又不抢，所以很难说你是一个罪人。在我的微信群里面，我有个朋友，他的在微信的名字，他就称自己是一个好人。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会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承认自己有罪，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真的需要勇气。为了准备这篇讲章，礼拜一那天我就去了一趟神学院的图书馆，我想打算找一些关于罪的参考书，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一本合我心意的书。于是我就请教我们的图书管理员，我说这些罪的书都在哪里了？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吗？他答案说 不用找了，就拿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吧。是啊，这句话听起来真的不大好听了啊，但是这句话也真的是有道理，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研究罪，天天都在讲人家罪，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大罪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3:23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真的，我在这里如果问你谁不是罪人的话，我想除了那几个小孩之外，大人都没有人有这个勇气说举手我不是一个罪人。当然我说谁是罪人，可能大家更没有勇气举手说我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问题问大家的时候，肯定是不举手居多，大家就是默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圣经对罪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解释，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罪都是指没有击中目标，走错路，违背上帝的旨意和性情。因此我们可以把罪定义为，罪就是没有在行为、心态或本性上顺从神的道德律。也就是说，罪不只包括偷窃、欺骗、谋杀等我们熟悉的个人行为，罪也包括了与神要求与我们的态度相反的一种心态。相比我们传统，圣经对罪的解释更加丰富。罪不在表面我们用眼睛可以看见的恶行，罪是指向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罪性。罪性藏在我们心里，它会转化成恶行。也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的罪性会变成眼睛看得见的恶行。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5:18-20里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贩毒，这都是污秽人的。简单来讲，罪就是了违反的耶稣基督的大诫命，爱神爱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但没有尽我们能力去爱神，还不肯顺服他。有人形容罪，就是罪是挑衅，罪是至高至大，罪是想与神有同等的渴望。讲到罪的源头，我们必须注意两个真理。第一，神，我们要肯定神是圣洁的，神没有犯过罪，神也不需要为罪的存在而负上任何的责任。申命记的32:4讲，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其次，我们也要不能接受二元论。二元论认为，在这个宇宙之中同时存在着善和恶，这两种势力是相同的，这是一个异端。神不喜悦罪，但他还是允许罪的出现，因为他要这些受造者用他的自由意志去做出一个准确的选择。就像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神允许撒旦试探约伯的时候，就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神允许撒旦去迫害神允许撒旦去迫害约伯，他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圣经说人被造的时候是完美无缺的，正如创世纪一章所说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人类第一次的罪改变了一切，亚当和夏娃的犯罪破坏了三个关系。第一，它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本来我们和上帝是亲近完美的，但是自从犯了罪之后，我们逃避上帝，我们害怕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感到羞耻，所以原来信任和亲近的关系就随之破碎了。人与人的关系，本来亚当看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听起来非常肉麻，但是他们非常的亲密。但是自从犯罪之后，亚当对夏娃的讲法是变成是与我同居的女人，与我同居的女人，这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互相推诿的关系。第三，人与土地的关系，本来上帝创造万物是要人作为土地的管理者，但是人犯罪之后，圣经就说他就变成了是一个劳动者。上帝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土地受到咒诅，所以人跟着也受到咒诅。人受到咒诅，土地受到咒诅，大地整个万物都受到咒诅，所以人与人，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因为人类的第一次罪而破坏了。诗篇51篇的第五节，他说，我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有关罪的一段经文，这说明了我们全人类自亚当和夏娃犯罪后，我们都成为罪人，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原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来就有罪疚和犯罪的倾向。对于这种教导，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抵触，因为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开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意思就是说人在刚出生的时候本性都是良善的，性情也很相近，但随着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和影响，其他东西的影响，每个人的习性就会产生不同的差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古龙这本武侠小说叫《绝代双骄》？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武侠这本古龙的《绝代双骄》的小这本书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古龙的小说。故事是讲一对双胞胎啊，他因为上一辈的江湖恩怨，结果这一个双胞胎各自的被别人领养，一个哥哥叫小鱼儿，他在恶人谷长大，十大恶人是他的师父，这十大恶人里面我只记住几个了，有一个叫做损人不利己，有一个叫做不男不女，有一个叫半人半鬼，还有一个叫笑里藏刀啊。这些十大恶人是天下最坏的人去教这个小鱼儿。另外一个弟弟他叫花无缺，他就被移花宫的收养，在移花宫里面长大，移花公主是他的师父，所以他们长大之后，小鱼儿在恶人谷长大，他从小就狡猾诡计多端，吊儿郎当。花无缺在移花宫里面长大，从小就有最好的教养给他，所以花无缺是一个非常稳重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是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恶人谷长大的江鱼儿、小鱼儿，他不是一个恶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移花宫长大的花无缺不是一个木讷的人， 他也是有一颗睿智的心，可见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定是性相近习相远。心理学家说，人人都有放罪的倾向，我非常赞同这种看法。无论你是多文明、多么善良、多么温顺的一个人，你有时候都会做出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有时候我看到小孩在喝这种纸包饮料的时候，我都有种幻想，就说啊，如果我过去挤他一下，这个饮料就砰全部喷出来，就会喷的这个小孩满脸都是，满身都是，然后就会听到小孩的哭叫，然后他爸妈的骂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喝一杯东西都喝成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当然非常感谢神，我从来都没这么做过啊。心里是这么想，这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倾向。我想我们之所以不做，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善良的心在压制着我们的犯罪的意识。保罗说，就这个就是一个思念互相较量的一个结果。小时候读过朱自清的这篇文章，叫做《蒋生灯影里的秦淮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讲朱自清跟《红楼梦》专家俞平伯两个，他们一起在秦淮河里面一起在游玩。秦淮河嘛，一个是风雪一个雪花，一个很多娱乐的地方，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就有一些歌妓挖着船向他们过来，要他们要不要服务。但是朱自清他的回答是拒绝了。最后朱自清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他们。当时小时候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什么叫道德律。道德律难道当时的时代规定读书人是不能去要歌妓的吗？所以我觉得非常不明白。但是今天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这就是我们靠着神的普遍恩典。这个普遍恩典，神的普遍恩典，他会通过教育，通过社会的普通见识，还有我们的家庭来约束我们的犯罪的那种倾向。老牧师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章到八到十节里面，他讲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深深的同感，因为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犯着或大或小的罪。下面让我们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即使是没有声音的，是一个默剧的，其实有没有声音都不要紧的。清风， 同病相怜了啊。憨豆先生这个短片其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我自己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很多罪，其实也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天天就像憨豆先生一样，不知不觉我们觉得不严重，但是我们都在重复着这种罪。我们看到些什么罪呢？第一，他这个人就其实就我们了，我们没有耐性，我们为了快，我们为了方便，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可能会不择手段。我们骄傲，我们会刻意的去隐瞒自己的缺点，所谓的扬长避短。憨豆先生他不好意思自己的手放在这个水壶里面拿不出来，所以他收藏起来，连那个护士问他病的时候他也不讲。所以我们是刻意隐瞒自己的缺点，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骄傲，我们贪图自己的享受，我们不把好处让给一些有需要的人。憨豆先生看到一位老伯伯需要凳子，但是他抢先一步自己先坐下去。我们没有同情心。憨豆先生看到这个人不能讲话，手不能动，脚不能动，他就得意洋洋的幸灾乐祸，根本就不关心人家的不幸。我们也喜欢欺负这些弱小。憨豆先生看到这个小孩85号眼睛看不到，他就替他加了个零，850号，而且还笑他说，你这个850号可能明天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喜欢欺负弱小。所以憨豆先生这些不知不觉的举动，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不知不觉的犯下的一些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再可爱的小孩他们都会天生会讲大话，他们总会找理由为自己的过犯开脱。我儿子麦卡在那里，他非常喜欢这个小熊啊，小兔子。他今天好像也有带这个小兔子啊。他很多时候小时候，他如果有东西摔破掉的时候，他不会说是我摔破的，他第一个很多时候反应就说是小兔子不乖，小兔子摔破的啊。所以把这个过错就推给了小兔子。为什么一个 天真无邪的小孩，他都会讲大话，他会为自己开脱。你们说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吗？你们说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吗？你们是说父母亲的释放不好吗？我不想可能也会，但是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心里面有一种犯罪的倾向，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强词夺理的为自己找到很多理由来支持我们犯罪。有这样一个笑话，说在一个法庭上面，这个法官在审理一个印假钞的案件，法官就问这个犯人，他说你为什么制造假钞？这个犯人说，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老人生病住医院要钱，孩子上学要钱，老婆买化妆品要钱，我还要搓搓麻将我也要钱，我外面借了高利贷我要还钱我要钱，我还要每月还要还房贷车贷，所以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法官就说够了够了够了，你不要讲这么多，你就讲重点，你为什么要印假钞？所以这个犯人说，我印假钞重点就是因为我不会印真钞啊。这个犯人的理由是非常可爱的。除此之外，雅各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讲到，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就像这张漫画一样，他看到那个穿红色衣服的是一个强盗，他打劫了地上这个可怜的人，把他身上东西全部拿走了，而且还痛打了他一顿，然后他跑走了。这个红衣服的人肯定是犯罪，但是旁边坐在凳子上面翘着二郎腿看着报纸的他没有伸出同情手，没有去帮助这个可怜的人，其实他也是在犯罪。所以这张漫画的题目叫做了不该做的事是犯罪，该做的事没有做也是犯罪。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一个好的教导。其实我们可能真的没做下什么大的罪，但是有时候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需要你的帮忙，需要你的同情，需要你的带导，你没有去做，上帝的眼中其实我们也是在犯罪。罪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可悲和可怕的，罪使我们被捆绑，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然后保罗也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罪。但怎么样才能够战胜罪呢？中国人强调从学习中来修，就是培养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罪。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要有是所有东西的基础。孔子在论语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每天都要小心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努力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没有出错。这好像听起来就是一个我们对付罪的一个良方妙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马丁路德他坚信因信称义，他认为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神，同时他也认为神的恩典才是我们战胜罪的唯一的一个方法。正如使徒保罗在评论主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可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是我们战胜罪的唯一的一个方法。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我们真的靠着自己去对抗罪真的是不容易的，也是可能不行的。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战胜罪。但是如果我们又没有用积极的行动去回应神的恩典的话，这我们也不能战胜罪。所以我想懒惰可能是我们对罪无能为力。所以有人认为人性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懒惰有几种造成几种后果。迷信的人是因为懒惰懒于追求真理，骄傲的人是因为懒于改变自己，顽固的人是因为懒于适应环境，说谎的人是因为懒于面对真相，糊涂的人是因为懒于查明真相，淫乱的人是因为懒于约束自己。可见我们很多的罪都是跟懒惰有关系。所以难怪加尔文就视懒惰为信仰的一大障碍。我今天又要举我的女儿做个例子，小孩做例子啊。这个产品大家可能都看到，叫 Sovereign 啊，就是保护皮肤的一个澳洲的最好的一种又便宜又好的一种产品。我老二的皮肤非常不好啊，他从小就有很厉害的湿疹，医生看了很多医生，医生建议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至少要这个擦这个 Sovereign 5次啊，目的就是要保持这个皮肤湿润。但人的懒惰的确不好对付，我老二明知道 Sovereign 是他的保护皮肤的最好的方法也是最便宜的方法，但是他因为懒惰每次都不去做。我们如果不提醒他的话，他就一次也不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对付罪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警惕自己，我们千万不要懒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选择的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19章1到10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付罪的例子，这是一个有关耶稣与一个税吏长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耶利哥城，撒该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不但是一个税吏长，还是一个财主。虽然撒该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清白无罪的，但我们从经文里看到撒该被公认为是一个罪人。被公认是一个罪人。当耶稣说要到撒该家里的时候，众人就说耶稣是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是路加福音19章7节里面讲到。所以可见在众人的眼中，撒该就是一个罪人，因为撒该替罗马人做事情，他是一个税吏长，他帮助罗马人去欺压他的同胞，去收取他们的税，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大财主。就像我们中国人特别不喜欢那些狗占人势的狗腿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称这些人是汉奸、恶鬼子、恶鬼子、狗腿子等等。如果我想这个撒该在当时的犹太人心里面也就是一个油煎啊。但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撒该是不一样的，撒该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撒该他努力追求想把自己的罪洗掉，他认罪悔改，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圣经讲19章3节的上半部，他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要字，这个要字 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寻找的意思。撒该为什么要寻找耶稣？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要想自己怎么样去改变自己，所以他要去寻找耶稣。他希望耶稣能够把他改变，他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面脱离出来。他努力追求，圣经说他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是说在很多的条件下面，撒该是不能看到耶稣的，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千方百计地爬上山树要看耶稣。他认罪悔改，圣经里面有三节经文讲到，他说他当听到他耶稣要去他家里做客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就是他敞开心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另外一节经文说，他说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他而且还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小心知道，撒该所做的事情是完全高于律法所规定的事情，他是高于律法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不再定睛在钱财上面，他不但在口头上悔改，而且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撒该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也会像罪大恶极的撒该那样得到拯救。正如耶稣基督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可能连撒该都不如，我们可能没有撒该的信心，但主耶稣在撒该故事的最后一节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他说人子来了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耶稣的这句话不单在路加福音19:1-10里面出现，其实在路加福音的5:32里面他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他说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同样的话，一模一样的话，也在马太福音18:11里面出现。可见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和拯救失散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虽然是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还有脱离罪的捆绑的一个盼望。人有两个自己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死。死是罪的结果，解决了罪才能解决死。癌症是人人都闻之丧胆的一种疾病，罪就是我们灵魂中的癌症。灵魂中的癌症是医生和科技都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件人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它最终的结果就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死亡，永远与神隔绝。弟兄姐妹，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罪，罪是很可怕，但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可以战胜罪的。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法官的文章，这个法官名叫 Frank Capiro， 他是一个80岁的老法官，是在美国的一个法官。他在判决案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用爱心去判决案，去断案，他会不用惩罚的方法去对付这个犯人，而是用爱心去教导他改过自新。他有一句话非常说得非常好，他说当你处在人生低谷， 击溃你人生的并非是一次犯罪，而是不愿意重新振作的罪恶感。我想这句话我应该重复一次，因为我们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悲哀，也可能有很多的痛苦，也有可能很多的挣扎，他们也可能有没有勇气的这种生存下去的勇气。但是我想这位老爷的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我想他的老爷的这句话也是我们的一个鼓励。他说，当你处在人生低谷，击溃你人生的并非是一次犯罪，而是不愿意重新振作的罪恶感。老爷爷还说，我一直以来在努力为大家所做的那些事情，有时候人们批评我太过宽容，但我一直以来在努力为大家所做的那些事情，有些我是在帮助人们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Frank Capillo 没有说什么是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就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所安放在我们心里面那种良善。良善会使我们战胜罪恶。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战胜不愿意振作的罪恶感，让我们学习宽容，让我们学习依靠主，让我们学习响应主。由于今天这个罪的题目是关于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人伦的问题，所以我特别用南美浸信会有关人的信仰的宣告来做一个结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有关人的信仰宣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特别的创造，神造男造女，人是神创造万物中的杰作，性是神创造良善中的一份礼物。人起初是无罪的，造物主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人借着自由意志抉择犯罪得罪神，罪因此进入人类中。由于撒旦的试探，人违背神的命令，他们从最初承受的良善中堕落了，掉入一个倾向犯罪的环境中。因此当他们有道德行为的时候，他们就犯罪，落在审判之中。只有神的恩惠恢复他们与神圣洁的关系，促使人履行神创造的目的。人的品格之所以圣洁，显明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因此基督为人而死，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都有享有完全的尊严，值得别人尊敬，并充满基督的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基督，因为基督为人而死，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都应该享有完全的尊严，值得别人尊敬，并充满基督的爱。咱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在这里谈论罪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悲哀，因为是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虽然在这里口口声声地呼喊着你阿爸父神，但我们实在不配，因为我们屡教不改，因为我们越走越远，因为我们心中干硬。但恩主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甚至于你独生爱子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有机会与你和好。亲爱的阿爸父神，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亲爱的阿爸父神，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亲爱的阿爸父神， 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爱神爱人。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圣子耶稣的名祷告，阿门。